却愿意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实实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有恩典慈爱，实实在今在永在的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告诉我们你是至高的创造者，你也告诉我们你是道成肉身的，你到我们中间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彰显你的爱。求你今天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两面的，你是伟大的，你愿意跟渺小的人同行。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神，你不单只是我们看见的耶稣，知道的耶稣，你还是那位超越宇宙的创造者，你比整个宇宙更伟大。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要谦卑，不单只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你，不是用我们的眼见来认识你，我们要愿意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透过我们的心灵来认识你，也透过你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你真实的那个存在，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与你同行。你在地上又建立一个群体，你要让他们能表达你的心意，让他们能在地上彰显你的荣耀，让你的国具体临在地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群体也愿你的心意承受在我们当中你告诉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本于信以基于信，我们要与我们的行为要从我们的信心来开启。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圣经，也理解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我不错啊，对不起，刚才忘记了录影。然后我在敬拜当中，我每次这首诗歌我都感觉到神是至高的然后他也是道成肉身的在我们中间他是创造者，他却愿意去安慰受伤的人。所以我也相信基督徒不单只是地上你能看到的这个，你应该有一个超越的，你里面应该是在地营救在天，像耶稣他从天降下营救在天所以他是超越时空超越空间的。今天我要讲的是延续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个中秋节的一个特别一篇我感觉神要我跳到那个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是本于信以基于信，若你上个礼拜没有听没有来，你就可以看看那个 我们在那个 MMF 那个有一个网站啊，大卫师母发在那个你可以发在那个聊天那边，你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这个网址，可以重看上个礼拜的。因为我讲下去，我说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啊，跟后三章中间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前三章是讲到神的伟大，神如何为你安排你去创世，一切已经被拣选了，对不对？然后后三章一开始啊，保罗说我是与基督为基督被囚的，要劝你们与蒙召的人相称，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人相称。然后他就讲到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啊，他整个后面第一节到那个第十六节，他就讲到啊，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被万有所充满的这个身体啊，究竟这个身体应该怎么建立？它建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哪一个样子？该是怎么样子？我们过去一直认识的教会就是很多的事工啊。我们在里面就是唱诗歌敬拜，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是站在哪里听到啊。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每个礼拜聚集在一起，打开诗歌本唱歌，然后听到再唱歌，唱歌以后就收奉献啊，守圣餐，然后就吃饭，然后就结束。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后来成为葡萄园运动的创办人啊。他去到教会，然后他说他去到教会第一个礼拜上来坐下，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开始不舒服，觉得基督徒就是这样了然后他叫做韦约翰然后他后来在做第三个礼拜，他忍不住去问牧师，他说牧师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做那些事？牧师问他你要做什么事，他说圣经里面写的事。牧师说什么事？他说就是治病赶鬼，就是祷告。他不是说现在我们不做那个事情了，我们成熟了，那么现在做什么？牧师说我每个礼拜就是唱诗坐下，祷告起来，祷告坐下，然后听到然后坐下，就是敬拜守圣餐，然后吃饭，我们就做这个。然后这个韦约翰他说我就是为这样的行为，这样所谓丰盛的生命，我就放下我的抽烟的习惯，我就怎么怎么他觉得这个不应该是基督徒做的事情，基督徒应该做耶稣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们这一群人John White 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就开启一个祷告运动，葡萄园运动，特别是灵恩运动第三波。他们认为信仰不应该只是每个礼拜在这个世道围场里面一种宗教活动，应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认为我们要按手祷告，要求神给我们体会原旨原味的一个信仰，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信仰。所以灵恩运动第三波特别讲到医治，讲到那个祷告，讲到那个让人生命得释放。所以那个时候的运动有几首诗歌你们都听过的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就是这些比较安慰的诗歌，然后后面就是那个 Hillsong 所以说我想告诉大家，今天你所建立的教会究竟是哪一种教会？你能表达那位 创造万物的主，然后他也已经是曾经道成肉身，然后他愿意在我们当中，神与人同在。上个礼拜说的以马内利，祝福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今天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我们要知道别人问我你在相信什么上帝，你的信仰是什么内容。今天讲的七个一，七个一是我们的信仰的那个内容。七个一啊，谢谢西姆，神纪念他，给我一杯咖啡。哈利路亚。今天七个一在哪里？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求神加我力量，希望我能讲得清楚。我希望我们要与所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不是单单讲道理，我们要讲的是生命，你知道吗？我们要讲的是生命。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当你相信一个事情，应该你有一种行事为人与这个你相信的啊有一个同等的回应，对不对？本于信以至于信，产生一人必因信的一种生命力啊。我们打开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啊，到那个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重读啊上两个礼拜讲的那个内容。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啊，冠服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天讲的就是几节这圣经。保罗说他希望我们既然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的，你注定属于永恒的，你今生只是短永恒里面的短暂的片段在地上。神希望我们在这个短暂的这一生能荣耀他，能见证神对我们的拣选的恩，我们应该为之感恩，要活出一种生命，也建立一种的群体，代表他的荣耀啊。简单来说，就是基督的生命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教会应该建立在一个合一，就是圣灵里的合而为一的心，要从心开始。所以他以爱为根基，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从心开启。这个心是以爱为本，然后恩着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敬拜又合一。你试试看，敬拜不合一，敬拜不合一进不去的。你不跟那个带领敬拜的同心，你不跟那个讲道的同心，你没办法有领受的。所以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这个群体，这个基督里这个生命啊，第一个重要的根基，从心开始，合唯一的心，圣灵里的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合一，然后第二个七个一里面分为圣子耶稣给我们的六个一，然后是最后一个是圣父给我们最后一个一。我们要效法三位一体神，圣灵给我们的是合一唯一的心，耶稣给我们的是六个，一个从他的生命开启的，从他的见证开启，从他的榜样开启，给我们有六个一。然后最后一个是天父告诉我们他三位一体神是怎么样的存在。然后头六个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一，身体只有一个， 若身体只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身体？是哪一个身体？若身体只有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新人的身体，是两下归为一体，犹太跟外邦人，然后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若身体只有一个，可以分裂它吗？内部可以不合一吗？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就叫互为肢体，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啊，身体只有一个。若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就应该做耶稣所做的，对不对？我们只有一种表达，就是在啊，让耶稣的生命彰显，做耶稣所做的，爱耶稣所爱的。既然是同一个身体，你不能说你不需要它，也不属于它。比方手指弓不需要手指，微指，手不需要脚，可以不可以？眼睛不可以，我们的嘴巴不可以。所以第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你要建立教会，你要知道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不可以分门别类，对不对？所以第一幅图画，身体只有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只有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有一个指望，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个一主一事一事。第二个是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身体只有一个，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灵，对不对？同样，基督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是靠着同一个圣灵被重生，同一个圣灵被分别为圣，是同一个圣灵让我们拥有那个大能，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你回想耶稣的生命，我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依靠什么能力？圣灵的能力。我想问，耶稣可不可以不顺服天父？耶稣可不可以不顺服天父？耶稣可不可以不顺服圣灵？不可以，因为这样他就不自我为中心。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若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以耶稣为榜样。纵然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个群体，我们不是建立一个宗教，我们是建立一个身体。我们要顺服里面的灵，就是从神来圣洁的灵。你要记得，圣灵不会喜悦你做坏事的，圣洁的灵是要把你提升提升提升。你说我要犯罪怎么样？圣灵会带你进到耶稣的宝血里面，到耶稣面前按手在耶稣这个羔羊的身上，要让耶稣赦免你的罪。你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是可以从耶稣身上，我们得到每天每天走在光中，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头两个一，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一个人最简单的存在就是他有一个身体，然后他有灵，然后这个身体这个灵是要以什么为中心？天父为中心。上几个礼拜我在一个在一个美国香港跟美国中国跟以色列同步的一个讲这个崇拜里面讲到，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天父为中心？我们应该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天父为中心？能不能告诉我应该以谁为中心啊？我们应该以哪一个为中心？你可以打给我在那个留言的，你认为是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天父为中心？爱牧师不是一样的吗？好像是一样，因为三位一体嘛。但是有点不一样。如果你问耶稣，耶稣会怎么回答你？是天父为中心，对不对？因为耶稣他是以天父为中心，他就不自我中心了。他要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你在地上要做一个得胜的神的儿子，一个彰显神子儿子的荣耀，要建立群神儿子来彰显天父的荣耀，你就以天父为中心。人问我耶稣需要顺服天父？需要，要不然他自我中心，他就不到十字架了。如果他 专以自己为念，他就不会去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放下自己，完全放下自己的神的身份，还没有降生，耶稣是神，降生之后，他真的完全以人的身份，跟我们一样，一样软弱的身体，一样软弱的灵魂，然后他是接受圣灵，与他同工，他以圣灵与他被圣灵充满那种状态借圣灵的能力，他不靠自己的能力，他一点都不用，这个不容易，对不对？从一岁到三十岁，他是软弱的人，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真的是不容易。三十年甚至到他死亡都没有人知道他的使命。我觉得耶稣道成肉身最痛苦的是孤单，没有人了解他，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若你觉得我很孤单，我告诉你，永远孤单不过耶稣。三十三年，从出生就预备钉十字架，他一生没有人知道他的使命，那种孤单不是普通的孤单。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灵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要与耶稣一样，你才可以真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若教会不像耶稣，就像刚才我说那个 John Wimber John Wimber 我记得John Wimber 牧师，他去了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坐下来起来唱歌，站起来坐下来去吃饭，他说这样就叫做丰盛生命嘛。他渴望的是超自然与自然的人相遇，无限的神跟有限人相遇。John Wimber 牧师是期望这样的生命，这样才叫做丰盛的生命，他才愿意放下他现在有限的现在那种自己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都不值得留恋，如果能经历这个John Wimber 牧师还讲一句话，他说他当年在法国还没信主以前，很多年在法国看到一个人好像那个广告牌，前面一块板，后面一块板他就圈着头在上面，前面写着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傻瓜问人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傻瓜他前面说我是为耶稣而活的傻瓜人家很好奇就问他然后他没有说话，他是默切，就是不说话的，然后他就转过来，他就问后面写的你又是为什么而活的傻瓜他说我是为耶稣而活的傻瓜然后他背后的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傻瓜，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里，当他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突然间圣灵把这个画面给他，是的，为什么而活，就他愿意为一种超自然的生命，地上能活出一种超越时空超越世界的能力的这种生命，他愿意放下他现在所有的那种自私罪他渴望一个新的开启，新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新人。所以今天教会仍然是唱诗歌，坐下来起来起立，然后守圣餐，然后听到守圣餐，然后就奉献就离开了，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做的。耶稣无论到哪里都带来生命的翻转，耶稣无论到哪里都彰显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基督圣灵，耶稣到哪里都带来安慰的，阿们。所以耶稣是以天父为中心，他以天父为中心变成我们不是要单单做一个殉道者，若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就建立一个王国，因为他是王嘛，我们就建立一个天主教那一种宗教，就是使命，就是殉道者的群体。所以我下个礼拜会讲一个题目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救主还是教主救主跟教主有什么分别？如果他是救主，你应该依靠他，让他来救你，他钉着十字架他不会放弃你的，他是救主，他不单只要救你，他要救你身旁的人，他要你认罪与神和好， 阿们，你就有平安，同意不同意？然后你他是把你带到天父面前，与天父和好，然后与天父和好，你就有平安，没罪了，心就有平安了，你就与自己和好，你发现你自己的优点，从天父的眼光看自己，啊，然后你就看到自己的优点，看到天父做你的心意，你找到你的命定，你就与自己和好，找到我的价值。你开始往你的使命去，你就开始愿意因为神与你和好，你与自己和好，你就开始为饶恕别人，跟别人和好。阿们。然后这样的和谐，与神和谐，与人和谐和好，与朋友外边的人和好，饶恕，然后再与大自然和好，这个是系从的和好。耶稣基督他是带给我们这样的信仰，是跟天地的主一种新的关系，所以他不是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啊，尊我为教主，你们应该知道他是救主，不是教主。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受传统的宗教影响太深，我们就要建立一种宗教，就是宗教就是我是基督徒，我就跟你不一样，我有这些教义，有这些教条，我守了这些就是基督徒了。我告诉你，你守了所有基督教义，你信了所有基督教义，宣告你相信，你守了所有教条，你还是不得救的。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与神和好，没有借着圣灵重生，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洗净你的罪，没有去相信耶稣所启示的这位天父与他和好，真实的相遇，让你生命心给软化，实心换肉心，你还没有真正进入基督的生命。若你真正进入基督的生命，你应该有这种行为的表现，本于信以基于信。我已经与神和好了，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孩子的，我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是靠着同一位圣灵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只有在说基督有的身体你也有，对不对？因为他跟我们都是软弱的身体，他没有给我们超越，然后他有的圣灵你有没有？有对不对？他有的天父你有没有？有所以理论上你应该能活出耶稣一切的能力，他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当你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你要建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你要回到头两个一，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若你的信仰没办法活出这个合一的灵，圣灵的合一，没办法活出这个身体，没办法顺服这位圣灵的带领。圣经说，罗马书第八章，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阿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头两个一，以后别人问你，你的信仰，你相信的是什么事情？我相信七个一。第一个一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第二个，我们靠着一位圣灵啊，活出这个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使我们重生的灵，是我们不一样的灵。我们与众不同，不是我们多了一个道理，多了一本圣经，我们是多了一个灵，多了一种力量，新生命的力量。啊，然后我们在旧约的应许说，我们有新心与心灵，实心换肉心。所以从头到尾，基督信仰讲的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生命的新生命的榜样。然后第三个一是什么一？啊，他这里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什么指望？基督徒与别不同的是什么？啊，所有信仰都叫你做好人，有道德，啊，发财，顺利平安。基督徒讲的是超越的，他们一个指望。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代表我们今生没有财富，但是他我们不看重这个。你应该有个超越的眼光，眼望永恒。我们是有永生的。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最后，他跟那个囚犯说：‘今天我跟你在乐园里的。’”他的生命不是单单停在死亡， 他是有永恒的眼光。所以当你有永生的盼望，有同一个指望，你已经胜过罪恶，你已经有进入神的国，你已经有永生，你是属于神的国。你有永生，死后有永生，你就不会再留恋今生。当你发现你相信永生的真实，耶稣是真实的，然后你也感觉到永生是真实的，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容易面对今生的成败得失。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告诉我们啊，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的。我去，所以他升天， 他离开，为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就为我们预备地方，一定回来接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我们是同有一个指望。阿们，同有一个指望。如果你信耶稣只是定睛在今生的顺利平安，今生的财富，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你还没有超越生死。对不起，我不说你不得救，犹大就是这样信主了。他要今生的能力，他是十二门徒，他有治病赶鬼神复活的能力，一切他都经历过，但最后因为他的信仰是没有永生的部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从来没有渴望 other kingdom eternal life， 没有盼望这个永生，所以他的信仰是长缺的，他的信仰就有今生，所以他出卖耶稣，他为自己的理想出卖耶稣啊！我再说，出卖耶稣不一定不得救，彼得出卖三次，呵呵，他最后他不单只悔改，他认耶稣是主，他认为啊，我是靠主的恩典，他真的爱主。犹大不爱主，犹大爱自己的使命。我很怕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教会，有很多的传统，他们只是爱使命，不是爱主。爱使命，不是爱主。爱他们的护照，那个使命，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有些虐待的牧师，爸爸是伟大的牧师，孩子就顺理成章成为牧师，他却还没有重生，但是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外在，所有这些什么能力他都有，为什么神还给他？因为神希望他最后能选择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要记住，查圣经你不会得救的，除了你到耶稣里面得生命。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建立的教会要像耶稣做耶稣所做的，我们要记得圣灵重生，然后这个群体啊，无论他多软弱啊，他们都要效法基督啊，因为同有一个指望，这群人永生是走在一起的，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清楚吗？头三个一啊，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同有一个指望，这是让你成为一个这个群体，成为一个超越地上，超越宗教，超越经济，超越政治的一个很高贵的群体。所以当你要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你要记住还有三个一，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守住三个一啊，记住三个一，我们能进入这个群体啊。刚才说的是这个群体的三个啊，基本的基础的基本的信仰内容，那个形象，然后有三个方法啊，你要进入这用记住这三个路，你要进入这个身体。第一个，一主一信一喜，就是说三个一，一主一信一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啊，信耶稣为主。这个主从旧约就是卖身给他，卖身就是他把你买过来，所以一主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主人，他是谁？ 耶稣，他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生命的主，这样他才可以负责的一切。因为你已经卖给他，你是奴隶，你的生命属于他的，你做不好他来赔偿，你犯了死罪，他可以让别人来代替你，这个是主人，他可以用钱来买你的，买你这个罪，你欠债他还债，然后主人的意思就是你做好，荣耀归他，同意吗？这个是用奴隶制度，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奴隶的制度，我们不理解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圣经说，你要认耶稣为主，这个才是叫做信耶稣。耶稣为主，然后一主，然后一信，就是一种的信心，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相信他的为你死在十字架，你的罪得赦免，相信从旧约到新约，律法上写的是，当你犯罪了，你得罪神，你不圣洁了，你要知罪，然后到神面前记得献羔，认罪悔改。献羔羊，神就宣告你没罪，这个轻易啊，不是你没罪，是轻你没罪，就是算你没罪，因为这个羊献上生命了。实际上这个羊不能赦免你的罪啊，这个羊是指向基督，人犯罪要有人来代替啊，特别旧约一个逃城，逃城你想说是你犯罪了，你意外不犯罪，你意外杀害一个人，你没有全心的，你是无辜的，你进到这个逃城有一个机会，你那些仇人可以到这里告你啊，那些长老要保护你，直到审判结果真的你是没有全心杀人的，这个城的长老要保护你，以色列有六个逃城，然后这个逃城你要留在逃城里，你就不会给杀，离开逃城他们还可以杀你，就没有保护了，所以要进入这个逃城，就进入这个救恩的范围，然后到那一代的大祭司死了，这个是妥拉旧约写的，大祭司死了，你的罪就免了，别人也不可以再追究你啊，你就可以回家了的释放，就是说那一代的大祭司就像耶稣一样，无论犯多少的罪，人多少的罪加在他身上，他死了就把罪带走了。同样这个是预表耶稣死，为什么我们会得赦免，因为无论你的罪多大，人类的罪有多大，只要找一个没罪的人把所有罪加在他身上，他一次的死就把所有罪都带走了。耶稣是超越时空的我们的救恩也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他已经为你一生的罪，为你所犯今天所犯的罪，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接受，你有没有相信，我已经得赦免了，我不用再为我的罪难过，我不用再为我的罪自己打自己，自己在惩罚自己，不饶恕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你该受的刑罚，该受的羞辱，我已经受了，所以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要你得自由，另外一个是浪费我的死，你还自己去赎罪，自己去赔偿。所以耶稣希望你得自由，一个主，所以他已经把你买赎过来的，一个信心让你得自由，一个信心让你得自由。耶稣要的不是你天天哭哭啼啼，耶稣要的是恩着这个信你得自由，然后最后第三个，一个洗礼。为什么要有这个洗礼？不洗礼可不可以啊？我不知怎么说实际上那个囚犯，那个跟耶稣一起钉的，他从来没有洗礼，但是为什么他是全本圣经新约最清楚得救的？因为耶稣亲口跟他说，今天你就在乐园里的，跟我在乐，同我在乐园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一个杀人犯，一个死囚，他没有机会悔改，没有机会洗礼，他只是白白的认耶稣为主，认他有永生，他的天国降临，求他纪念自己。这样的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弥赛亚， 他就得救了，很清楚。所以不在乎你的行为，但为什么要有这个洗礼？洗礼是代表悔改，单单悔改不得救的，要悔改信耶稣，信福音，你要把主权交给神。但这个洗礼很重要，跟旧约的那个割礼是同样的意义。一个人的信心就是耶稣代表人与神立的一个约，凡愿意归他为主的，愿意接受洗礼，就像亚伯兰的割礼，一个记号在身上，让你进入这个约。所以这个洗礼是个约。所以若你从前洗礼的时候不清楚，要快快去再洗一次，因为这个是见证，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但是不代表你后面还需要悔改，你有机会去到约旦河，你再我愿意悔改，要悔改洗净自己。我再说，你是把那个见证再重申一次啊，千万不要认为啊，我多洗一次就不得救了，你否定自己的见证。你结婚周年纪念，你十周年你再举行一次婚礼，代表你否定之前的结婚那个第一次的婚礼吗？不会吧。所以当中的争论太多了。这里是一为主，一种信心，然后是一种洗礼，不是一次的洗礼。我也觉得这个是一种约，就是一种的洗礼，听清楚吗？所以我回顾头三个一，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我们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榜样。但我们后面我们如何进入？认耶稣为主，然后有一种信心，相信他为我死我的罪得赦免他已经死而复活，我相信他复活，所以我以后也会复活。然后最后一种洗礼，用这个公开的行动证明你的信心。有人说，为什么守圣餐一定要先洗礼的才可以守圣餐？事实上不一定，但是公开洗礼就像公开的婚礼，你要说你表达你对你爱人的爱，最高的表达就是公开在婚礼里面对所有亲友、对上帝做见证签这个卖身契约。你们没机会了，我只爱他，这是婚礼的意义，对神和人做见证，水礼也是。所以你除了婚姻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比婚姻更重要的，影响你永生的就是洗礼。所以当我洗礼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跟神立约，好像婚礼一样，是公开的，是清楚那个意义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所以有人今天是要证礼，要证到水里的。所以一主一信一死，让你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 member， 成为永生之家的成员。神设立的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让你透过一主一信一死进入这个身体，进入这个救恩我们要建立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然后最后这些都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给我们那个关系，一个信仰。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要带到哪里？到天父面前。所以最后一个一，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唐崇荣牧师他讲过，有一节圣经把三位一体神跟我们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你要记得，都是以弗所书四章第六节。四章第六节，我们所信的神是天父，是耶稣的天父，我们要顺服他，一生跟着他。然后他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的神只有那位创造我们的宇宙的来源的无始无终的I am the I am， 既有拥有的，他才 定义为神。阿里斯多德说是 the one， 这是宇宙的启动者，他不是给启动的，他是发动整个宇宙的 the one 第一因。所以神的定义，他就是那位创造者，因为他创造我们，他跟我们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父亲，生我们的。牧师，你怎么知道他是父？也许他是魔鬼，他很恨我们，他在玩弄我们。圣经说，神做亚当，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受造之物。从路加福音那个家谱，亚当是神的儿子，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神从来做人类，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动物，一个什么，这个偶像，一个小公仔啊，一个傀儡，他是给我们自由，还把自己的口气吹在我们里面。神给亚当是希望他像神一样去管理看守，是让他做世界的王。所以从一开始，亚当就是地上的王。神本身就是王，他是自由的，他是独一的，然后他是我们的父，希望重建这个关系。但人类堕落了，亚当堕落以后离开伊甸园，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失落了。所以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建立一个身体，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去做犹太人还没做到的事情，以耶稣为中心去建立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要以天父为中心，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但我们大多只记得宗教圣那个，你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使他们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做他的门徒就是要效法他如爱神。门徒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师徒，跟着老师，不单只学他的技巧，是学他的生命，学他的艺术，一言一行，起居，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是学他的生命。所以门徒是这样一些，但是我们把它变成宗教，变成一种宗教行为，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拼命学习，学做一个好的信徒，学唱歌，学讲道，学一种的灵修，但是这个对世界好像没有直接的影响。实际上这一切是要帮助你的生命去面对世界，像耶稣当年他祷告是为这叫服侍人，对不对？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马可福音10:45，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不对？所以耶稣是要来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他来要建立一个群体，像他这个身体一样爱天父，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爱人如己。耶稣希望真的能把旧约的律法能活出来，靠着神的能力再有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的紧密的跟着耶稣的爱走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有听清楚，当你要建立教会，你要记住这七个一，然后一个神独一的，你不能说两个神三个神四个神我不谈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是个奥秘，但是后面有指出三位一体那个感觉怎么样呢？就是后面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要超乎众人之上，听懂吗？超乎众人之上就是超越的，它是在我们不能理解的迎而上。然后第二句是万乎众人之中，就是在你们身旁的，曾经在你们周边的，就是以马内利第一个超越的是圣父，第二个冠服你们中间，就在你们身旁的，无所不在的，这个是耶稣。在你心里的那个是谁？圣灵。耶稣是直接圣灵住在你心里，耶稣已经升天了，曾经在你们中间的，跟你们 能同行的，这个是耶稣。在你心里的是圣灵。所以从你的我们所信的神，一神是独一的，是我们的父， 他从我的心里，圣灵在我身旁的耶稣那个同在的，要超越的无限的那个天父，比我们高的那个天父，就是到那个无限就是我们心里神，从你心里，从你旁边，从直到宇宙的边缘，超越宇宙，这个是神。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越的，是在你身旁的，也在你心里的，听得懂吗？旧约讲的是天父，启示的是天父，他主动找亚伯拉罕，主动建立这个民族，主动建立这个国家，他要启示的是个看不见的神。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是启示，他从来不要你做一个偶像，像他。他说：“我就是我 ，I am the I am，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我。”比方我们介绍一个人，我说他像李小龙 ，Bruce Lee， 就是像他，就可以让你知道这个。上帝，我的天父说，没有东西可以代表我，所以你们不能给我做偶像。任何做偶像说他是上帝的，都是错的。犹太用金牛犊去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把牛当作是上帝，他不是拜另外一个神，是把上帝做成一头牛。可恶不可恶？若你的儿子用一个照片重新要做一个纸板公仔是你的纸板公仔，每天对他说爸爸我爱你，爸爸我对他讲话不跟你讲话，你生气不生气？你不是小刺，你觉得他把你当你死了，对不对？他对偶像说话，不对你说话。所以上帝不让你做偶像，为什么不做？因为今生你这一代知道这个是代表上面那个，但你第二代你的儿子就把这个当作神了，对不对？你知道他也是有上面那个，但是第三代你的孙都已经忘记了上面那个，只知道这个偶像是神了，就跟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的信仰，亚伯兰要表达要启示这个神，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超越的，永恒的。所以旧约完整的表达一位超越的神，圣洁的神，跟你有距离的，你是留意他是伟大超越的神。埃及是当时最伟大的国家，他居然透过一个人把埃及大军都杀在红海里面，十个灾把埃及所有的拜的偶像都打败，十灾，埃及的十灾不是打败人，是打败他们所信的偶像。最后一个杀长子的这个灾，是杀法老所信的那个神，掌管死亡的神，完全打败他们最伟大的神。神要证明唯有他是神。你看法老他被蒙蔽了，追就把埃及这个最伟大的帝国最精英的精兵都全死在红海。神要让人知道，在神面前他是死不可能成为可能，他是那位可以把人类当作留蚁是蚂蚁，他也可以被人成为尊贵的宝贝，他用软弱的变刚强，他可以拯救一群奴隶，胜过当年最伟大的帝国那个最尊恒的一个王帝法老。所以你的上帝是有权柄掌管历史的上帝。所以超越是旧约的上帝，有新约耶稣是表达什么呢？旧约我们知道天父说爱人类爱我，摩西说你们要，我们今日呼天唤地，你们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记得吗？在生命记三十章，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给你们做见证，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拣选生命，我把生死活祸福放在你面前。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旧约的神太伟大，我们怕。耶稣一生都没有定任何的罪，道成肉身的耶稣要把天父的心给你，所以耶稣一生没有定人的罪，他要把天父的爱做到底， 他总是给机会，对不对？啊，他来寻找什么？寻找那些税吏罪人。啊，第一次降生就去拣选那些最卑贱的，天使找那些牧羊人，在旷野的牧羊人来传递这个报这个喜信。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若是天父的道成肉身，啊，天父的三位一体，其这个位格，神子的位格下来，他会像父亲一样去寻找那些可以抛弃的。你看他对那些税吏、妓女，对那些被遗弃的，他非常有爱、有忍耐，他不以他们为耻的。他还说法利赛人，宗教的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祷告，祷告之后那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做很多好事，法利赛人更贴近神。耶稣要表达天父的爱，说对那个给石头快要给石头打死的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耶稣总给最后一个机会，连那个卖他的犹大他都挑了个饼给他。所以耶稣表达的是天父的心，是神的爱，神的怜悯。耶稣跟法利赛人都很虔诚，都很爱主，都很守律法。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不一样，法利赛人会被动接受罪人，耶稣是主动寻找罪人。你看到他到这个税官跟内卫说，来跟随我，到那个撒该的那个双树底下，今天救恩要到这个人的家。你看他，耶稣就是主动去寻找罪人，遇到麻风病人他主动按手，没有拉比会做这个事情，因为麻风病人就是一个暗中犯罪得罪神。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个信仰超越的圣父，在你们中间以马内利贴近人类的，与人同行，知道人一切痛苦的，就在你身旁常常安慰你的主耶稣。他是有以人的身份以马内利，他要拯救你，拯救到底，因为他一切的软弱痛苦他都经历过。最后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他要彰显什么？因为你单靠自己，你没办法做到耶稣所做的，你一定需要有一种新的能力。旧约里面在耶利米书说，我要立一个新约，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我要实心换肉心。这个谁来做？耶稣没有做。耶稣说你们受圣灵，但耶稣没有让他们重生，直到耶稣死而复活，圣灵降临以后，人的心就会实心换肉心，心心与心灵。所以圣灵是来赐我们力量活出新生活，它是从你的心开始，你的上帝是从你的心直到你的旁边，直到那个无限，这个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使徒行传啊，就耶稣死而复活四福音以后，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行传。我在说离开了圣灵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没办法活出耶稣的生命。耶稣是以天父为中心，顺服圣灵，忠于他的使命。父母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听清楚了吗？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接受圣灵给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然后我们要有三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一个身体，我们不能分裂它另外一个圣灵，我要借着他重生，依靠他的能力。然后最后一个指望，我们是有永生的，不是今生在哪里拼命的在宗教里我们杀人杀十字军，杀他们他们杀我，要荣耀神，这个不是耶稣要做的。你是活在一个指望，去看罗马书第八章叫什么指望，就是在永生里面的指望。然后我们有三个进入这个身体的这个道路这个事情，尊耶稣为主，一主一信一死。然后最后我们是要到一个到天父面前，活出耶稣的生命，一主一位神， 众人的父，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活出耶稣当年在世的榜样，然后又是超越的天父，旧约的天父，又是四福音里面的耶稣，他是福音的他就是福音然后他把天父的爱给我们看，让我们恩着耶稣更相信天父的爱，然后最后我们要记得圣灵在我们心里更新我们的生命，你有新的心，有新的灵，你有新的命运。阿们。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谁来造一个新生命给你？就是圣灵，把耶稣完成的救恩传承在你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主流教会忽略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信主以后，有些像斗空气，他们守住教义，守住那个教条很多的行为的要求，所以才有那个欠单，让恩典福音出来了。实际上恩典福音讲的恩典是对的，只是他们不要成圣，他认为要求任何行为都不在恩典里，是打工。他们否定律法，否定行为，就变成就像神中的野狐钱就让人放纵肉体了就不会有力量去对付自己的罪，远绵绵远绵绵，但是没有坏处没有坏处，不能骄傲。所以你发现若真的是恩典福音，清楚恩典福音知道自己信恩典的那信徒都是远绵绵的，也有好处，高举神没有错所以我不会太过觉得他们是很差的异端，我是觉得他们是有一点不足够。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建立的教会有一颗心，就是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然后你有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个指望，然后一主一信一喜，是我们最基本要做，你才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最后你要回归圣父，就是一神，你要认这个关系是天父然后你要相信天父是无限的，从你的内心，从你的旁边，他常道成肉身，从直到超越的永无限，就是我们的天父这样讲你们就比较知道他岂不充满天地嘛，对不对？当我们所相信的是这样，你若相信阿们，今天我是保罗所讲的第七个一，你就知道你相信什么了。然后你在地上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呢？若只有一个身体，你就会爱护，你会愿意相信你是有家的，你是神家里的人你要保守这个身体的合一，你要忍耐，你要活出爱，然后只有一位圣灵，你会依靠他，你会凡事，甚至这个身体要确定一个事情，不是开会，应该是祷告，对不对？你说当你这个教会在这个政权底下给压迫，给伤害你会发现在这个政治上最大的迫害基督教的，在罗马帝国甚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时候，教会是最强大的，生命是最单纯的，最有力量的，会是用生命付代价去基于这个信仰。所以罗马帝国的永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当年能活出一种殉道者的生命，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七个一，一个心七个一，让当年的罗马帝国，罗马的信徒，罗马城的信徒能成为一个带着永生盼望，能活出那种殉道者的荣耀。有一个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就是尼禄皇帝的，那些他们派的殉道者，他们唱一首诗歌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他们唱这首歌面对那些猛兽他们边唱诗歌手托手唱着 We shall overcome, 有一天我们将会得胜，对这些我们能超越， 他们眼睛不是看现在的那个苦难，他们是看永恒，他们深深相信自己有永生。你要当你相信，你在地上要表现一个神迹，耶稣当年所表现的一种生命，按手就病得医治。你一定要有这样的高贵的心，那种高贵的自尊，你不以地上那些眼前所有的啊，变成一个困着你，别人愁烦你愁烦，别人挣你有挣，你变成一个鹰，本来应该飞着高空高空的，但是你现在变成那个地上那个这个米，就变成吃米的鸡，失去飞翔的能力。基督徒太可惜了，不知道自己啊高贵的身份，也不知道你要建立的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应该是这样有爱，这样荣耀的，这样超越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希望，我盼望从以弗所书，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既然你们是注定属于永恒的，你们应该要本于信，以基于信，让你的生命能轻一点，轻一点，不要那么沉重。阿们。所以啊，我为什么讲这一段之前又讲本于信，以基于信？我最后会用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做一个见证。在我生命中最疲倦最困难的时候啊，我常常会唱一首诗歌，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安慰。这首诗歌会把我从今生眼前未来的道路那种困难转向我的终点，就是我的永生啊。这句话是这首诗歌叫做领取灵魂的领啊，歌曲的曲，它第二段的副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啊，在你怀中，就是主耶稣的怀中，我得享安息，你是我生命。这首诗歌是像耶稣说的一个宣告，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终点是天上迦南美地啊，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不是永恒到天上才得安息，现在就可以在他怀中得安息。你是我的生命，但我愿意啊，让主的生命更多的代替我的生命，我愿意更多的让位给圣灵，更多以主为主啊，就是他如何顺服天父，我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效法基督啊，爱他所爱的，恨他所爱恨的，做他所做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啊，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这个是保罗的宣告，然后他说二十一节说活着就是基督啊，神给我这个腓立比书这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所以愿意这首诗歌我叫你们唱，我会唱几遍，因为这首诗歌很棒啊，我心主啊，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我会再唱两遍，然后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关于这首歌。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加了美的。所有基督徒应该这样，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加了美的，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再来，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加了美的，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加了美的，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主啊，也许我赶不上，直到天上加了美的，那个是我的终点，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谢谢西姆在那个聊天那边留下了一个歌词啊，是的，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主，但是也许我们的行为赶不上，是的，然后天上才是我们终点，迦南美地是我们的终点啊，我们不应该他个留恋这个过程。有一对宣教士夫妇跟这首诗歌有关。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非洲做了几十年宣教士，然后他们跟罗斯福总统同船从非洲回到美国，然后很多人在码头啊，哇，他们两夫妇看到很高兴，哇，有很多人来留恋我们。后来他们才发现，总统下船以后，所有人都走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们。当时那个丈夫就很失望，他很生气的说，很愤怒的说，那个人去伤害生命，去打猎 kill knife 就是伤害那些动物的生命，那么多人来迎接他，我们只是来去救生命，我们回到家乡居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们。他哭啊，很难过。然后他太太拍拍他的肩膊，老公老公，我们还没有回到家乡，我们还没有到家，阿们还没有到家，我们相信将来在天上迦南美地天使会降向我们尽力。当你今生你真的为主受了很多苦，你满身都是伤口伤痕累累，天使看到你这样，他会向你敬礼。你身上披着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斗篷，你满身的盔甲都是穿洞的，你手脚都有很深的疤痕，天使会向你敬礼。所以今生无论你有多么多那么很多的委屈，很多很多的难处，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到家，得不到回应。耶稣在今生只得一个十字架，他得荣耀的地方是在天上。当然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当有一天像我当年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累，在地上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你在侍奉，没有人值得你才去为他牺牲，人太可怕了，太可恶了。然后你要知道，神希望基督身体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胞都能唱这首歌， 他们愿意与耶稣同行，以天父为中心，靠着圣灵的大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会复活。哈利路亚！口中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神要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就会得救。愿你更多把你的生命连上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生命，你就现在就在他怀中享安息。阿们。我们再唱三遍啊，三遍。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们闭上眼睛唱吧。我心紧紧地跟随你，我的主，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们再来最后一次。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直到天上迦南美地，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在你怀中我永得安息。你是我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地上就要建一个群体，能唱这首诗歌，要见到一些生命，他们眼睛是有永生的，心是有永生的，他们是藏在耶稣基督的怀中，在天父你的怀中一样的享受安息。求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生命。你如何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他复活，他靠着你治病赶鬼，求你同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在世那种生命。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哈利路亚。我们也愿意这样超越，我们活在地上靠着圣灵，我们能跟天父跟耶稣一样的相交，也靠着圣灵活出耶稣当年那种立体的生命。人在地上，但是跟天父是没有拦阻的同行。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圣灵，谢谢你在我们心中。今天这些保罗所写的也是他的体会，他把信仰教会的根基写得很清楚，一颗心七个一，哈利路亚，他把它写得清清楚楚。但愿我们所建立的教会都立在这个磐石这个根基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打开，我们一起背诵主祷文，以新的今天新的心态跟主宣告主祷文，要我为大家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传言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啊，在这个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愿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亮，又愿神亲自帮助你们这个圣灵的感动，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继续活出这种三位一体同在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的祝福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上课到。